科举这条晋升之路可谓漫长而修远，整个走下来至少需要经过六场考试，并取得三种阶段性的身份。六场考试分别是县试、府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三种阶段性的身份分别是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。其中六场考试中的前三场考试，即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，只能属于初级阶段，其目的就是考取秀才。其实想考中秀才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经过最初级的县试、府试两级考试，合格者才有资格被称为童生。童生虽然听上去很年轻，但是他与年龄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。升格为童生以后，如果一直无法考取秀才，则终其一生都只能叫做童生。因此曾经就有人做过这样一副对联，即行年七十上称童，可云受考，到老五金还未熟，不愧书生，来调侃那些直到白首也没能考取秀才的老年童生。院试考试中的成绩优异者才能取得秀才的资格。考中秀才之后，只能说科举路上的漫漫征途才刚刚开始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在明清两朝，考中秀才之后，通常会进入府学、州学、县学等国家官办的学习机构来进一步学习，因此通常也把秀才叫做儒学生员，简称生员。生员经过在这些官办学校里的学习，还要参加选拔考试，只有成绩优异者才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。因此并不是说考中了秀才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的。这里说明一下，乡试可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乡里面举行的考试，而是全省的统一考试，形式上类似于今天的中考，考中者被称为举人。乡试通常是在秋天举行，因此也叫做秋闱。明清两朝乡试的录取率在 5% 左右。例如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大约为 5.9%， 嘉靖末年又降为 3.3%， 而实际录取率可能又略低于此。乡试的第一名叫做谢元，比如说著名的唐伯虎就是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，因此世人把他称作唐谢元。凡是考取举人的就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。会试在春天举行，又称春闱，地点是在京城的贡院。会试考中的人叫做会员，第一名称为贡试。考中会员的人还要继续参加殿试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，有点类似于会试的复试。殿试之后被录取者才能叫做进士。进士还要分三个等级，一甲三名，赐进士及第，分别称为状元。清末实业家张骞就是状元。榜眼，光绪皇帝的侍读学士文廷式是光绪朝的榜眼。探花，清末名臣张之洞是同治朝的探花。二甲若干名，赐进士出身。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是二甲第13名。 三甲若干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曾国藩是位列三甲第42名。明清两朝，会试的录取率通常只有 10% 左右，难度极大。考中进士之后，还要参加朝考，这也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。除了通常的文化课考试，还要观其仪度，合其年齿，也就是说，还要有面试这一关。相貌好的、年纪轻的、有培养前途的才能入选。被录取者叫做庶吉士，进入翰林院学习。经过三年异常清苦的学习，还要进行考核，叫做散馆。成绩靠后的会直接被派去中央六部或地方担任官职，而成绩优等的则会被授予侍讲、侍读这一类起草或刊校朝廷机要文件的重要职务，或者是在詹事府参与太子的教育工作。这类工作由于十分接近权力中枢，因此明清两朝的重臣多出身于翰林院的优等生行列。由此可见，科举之路真是漫漫征途，不但需要博闻强识、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，还得有坚韧的意志力与健康的体魄，缺一不可。这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。除了状元及第，反映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前，还有三元及第、连中三元、喜报三元等。所谓的三元及第，指的是连接在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中考中第一名，分别获得解元、会元、状元的称号。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。据说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的陈尧叟就获得了三元及第的殊荣，这又被称作连中三元，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。其实在延续了1000多年的中国科举史上，能够连中三元者可以说是稀若星凤。因此无论在明代的铜镜上，还是在清代的花钱上，经常会见到三元及第或连中三元这样的给予，表达了读书人对于科举之路通达的美好诉求。民俗前，因为不用于正式流通，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及行用钱，因此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并不被官方重视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在民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也恰恰因为它不是官方所发行的正式流通的货币，更少受到政治等人为因素的限制与影响，反而更接地气，能更真切如实地反映民俗文化及民间传统。因此民俗前，无论是题材选择、表现形式，还是铸造技术、文字图案，乃至尺寸的大小、数量的多少等诸多方面，都比官员正式铸造的行用钱更为鲜活、更富有生命力，已经成为记录民俗文化、承载民间传统的见证物。如果说行用钱因其官方属性而更多的体现了补史、正史以及见证历史的作用，那么民俗钱则依托其民间属性的特点，更多地表现了 记录习俗、传承文化的功能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无论是行用钱还是民俗钱，都是我国悠久灿烂、博大精深且一脉相承的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两者缺一不可，否则就不是完整的钱币文化了。